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们这个纪录片的英文名字叫 Confucian Dream， 中文名字是叫家以和安。就这个片子一开始我拍摄的初衷，其实是因为我自己的那个研究生毕业之后，教育系统结束之后，我内心有种很不满足的感觉，就是突然之间觉得啊，这个就是我的教育系统完全结束了，我的教育生涯，但是内心会有一种很空的感觉，会觉得说这种就是以找一份好工作，然后在社会上有一份稳定的这样子的事业和地位，不是我想要给我下一个孩子的教育，但到底是什么我不清楚，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寻找，后来就遇到了就是一群父母，他们跟我一样，就是在中国是那种挺好的学校毕业，挺好的大学毕业，他们有同样的困惑，好像在已有的价值体系里面，我们已经经历了所谓的最好的那一个教育系统出来的人，会对自己经受过的教育有一种不满足，这种不满足是一种来自内心的一种空。后来我在跟寻这一群父母的过程当中，这一群父母就发现他其实不是一个小的群体，就发现在全中国，我做了一项调研之后发现，除了西藏之外哈，就是所有的省市几乎都有这样子想要学习传统文化的私塾。所以我就很好奇，我说大家都是在体制教育占主导的一个这样的体系里头出来的，那他们是有什么样子的勇气，怎么去做了这件事情，这个做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什么。那我在跟随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真正能够填满我自己内心的，不是原来教育体系里头给我的那一套说社会的成功这种功利主义之下的一种价值标准，而是发现它真正能够让你安心的是关系本身，人的幸福感或者是满足感其实是来自于你跟别人的链接。所以当时在这个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当中，从我一开始在关注教育，到最后我其实片子本身是在探讨关系，就是关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让我们自己安心和舒服的一种关系。
在拍摄这样子一个纪录片的时候，你跟踪拍摄的一个主体是一个家庭吗？还是拍了这些私塾的整个的运营过程？
就这个纪录片是2014年5月份开始拍摄的，然后那个时候的起点是刚刚他们在讨论说要不要把孩子送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然后做然后再进行全日制的教育。所以往后的在2016年的时候完成了主线的拍摄，然后往后的每一年都有1到2次的补拍，一直到2018年4月份，我们拍了他生二胎。就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用的是就是观察式纪录片的拍摄嘛，就不介入、不引导，然后陪伴的方式在拍摄。全程是一个摄像机，全程是一个摄像机加一个录音教杆，就这样子的方式拍摄完的。我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面对一个这样子的社会现象，就很多父母想让自己孩子从体制内的教育系统里边出来，让他们进入私塾去学习的一个这样子的现象，我是希望通过家庭的角度去讲述的。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很明确，我当时是接触了500多个家庭，然后最后电话采访筛了2个家庭出来，其实我是跟拍了2个家庭。
这些父母在送这些孩子去上私塾的时候，他们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不能以偏概全的说所有的人，但是我遇到很多的人，他是因为对自己曾经受过教育的不满足，比如说有些人是北大复旦就这种名校毕业的，然后觉得教育本身结束了之后，他的内心是非常的空荡的，这个空荡就会促使他去思考，我到底要给我的下一代什么样子的教育，至少我之前受的教育不是我想要给我孩子的，那到底是什么。
那你觉得这种私塾的教育是不是弥补了现在中国教育的一个缺陷呢？
我们之前的体制内的教育啊，功利性太强了，就是他的着眼点都会在你的外在表现、外在成就，所以他会很强调成绩。那你会发现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体系下出来的人，他并不是一个 内心会很满足，很安心，很怡然的人。那私塾教育本身，它不是在强调说你外在的成就，比如说你的分数怎么样，它确实是在跟你本身的一些就是性情性格，就是很内在的这些部分有关。但是呢，私塾本身它是一个新兴的产物，它即使本身学的东西不新，学的是我们老祖宗那些东西，有些人会选择道德经、论语，但是因为就是中国文化的断层，很多人当要回到原来的这种书本里边去学习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学，所以在这样的一股热潮里头，怎么学这件事情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就真的可以用鱼龙混杂或者叫百花齐放来形容。当你问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很难用一个词来说到底这个私塾教育是不是有在弥补，就是它的兴起能够反映反衬出当下家庭，就是当下社会当中的一种渴望，他们在教育里头在渴望什么，但是他们很多私塾都处于摸索的阶段。
那目前你所了解到的这些私塾，他们主要接收的孩子的年纪大概是在什么样一个范围内？
其实从3岁然后到20多岁都有，而且他本身如果再说的广泛一点，不只是孩子的教育，他也有成人，就是很多人在经受完自己的比如说从小学到研究生或者是从小学到本科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育生涯之后，他仍然会觉得说我不满足，我想要去学习一些怡情养性的东西。
嗯，
也有很多成年人也会进入这里边来，他带着生活的迷茫，他会进入到这个体系里边来学习。
那么这部纪录片也即将在澳大利亚上映，您期盼会引发这边的观众什么样的一些反馈跟感受呢？
因为其实这个片子它虽然拍的是一个中国的家庭，但实际上本身片子里头家庭关系里的矛盾纠结，人物的那种痛苦，我觉得其实本身不只是一个中国家庭会面对的。在澳大利亚的观众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我希望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是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家庭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些波折，从破裂到回归，这个中间它会帮助你照见你自己关系的那个部分，去引发或者是去帮助到你去思考自己当下面对的家庭的问题。因为我这个片子不是第一次就是在国外放映嘛，其实它已经在其他很多国家放映了，
是
会遇到一些观众，有一些是会不熟悉中国的观众，他会说啊，他说我一开始觉得中国很遥远，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样的一个家庭，可能我觉得我楼上楼下，可能我家就是这样子的，那其实拉近了就是对中国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纪录片中有跟拍两个家庭，那在这个跟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捕捉到一些现代中国家庭和婚姻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呢？
我其实当时在选择拍摄对象的时候，就特意选择了三世同堂。我觉得三世同堂这个现象在中国比较常见，可能在国外不太常见。就是爸爸妈妈会希望自己的上一辈来帮自己带孩子，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三代人住在一起，其实真正的矛盾的核心的产生都是说，每一个人他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观点的，因为每个人的成长背景和经历都不一样，可能有一些事情他没有一个交集点，过去也就过去了，但是孩子的教育本身它是很容易产生交集点的，因为他们都会把孩子看作我的一部分，就是我的，你是我的孩子，或者那个时候你是我的孙子。
嗯，
所以在这个上面，如果大家都只是停留在观念本身的一个讨论，那他就只能是在纠缠，或者最后比如说妥协息事宁人，但他不会成为一个就是和的场域，因为观点本身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统一的，就每个人他都出生的背景经历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家庭关系矛盾发生的一个最核心就在于，如果大家只是在就观点本身去交流，然后非常坚持自己想要达成的那个部分，而看不见就是对方跟自己的这一层关系，那就很容易出问题。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